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家庭和工作环境中修心讲真相。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海霞。我想和同修交流的是，在家庭和工作方面开创环境，让更多有缘人得法得救的心得。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开创家庭环境。人生无常。我结婚不到两年，丈夫就得了股骨头坏死。我们四处求医问药，医院要求做手术，换那种化学原料制作的股骨头，说是每隔五六年就得再换一次。也许冥冥之中有师父的保护吧，不知为什么我就是不同意，总觉得会有更好的办法。那时哄着不懂事的孩子，伺候着倒在炕上的丈夫，农活家务活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不知自己偷偷流过多少眼泪。我希望得到别人的理解关心，可得到的却是冷眼和埋怨。我生性单纯耿直急躁，公公是一个公认的难伺候事多的人，小叔子脾气暴躁，小姑子是家中唯一的宝贝女儿，事事说了算，因此我们关系闹得越来越僵。公公用很难听的话骂过我，小叔子动手打过我，我心中对他们的怨恨越积越深，做梦都是如何和他们打。丈夫是那种忠厚老实不善言辞的人，我怨丈夫无能，是后娘养的，家里整日不得安宁，这样的日子简直快过不下去了。娘家人看到我每天苦着个脸，快活不下去的样子，就说，实在过不下去就离婚吧。那时如果我离开丈夫，他不就垮了吗？心里仅存的一点道德良知，使我不能抛下他和孩子不管，只能在痛苦中艰难度日。我不知我将沦落到何种地步。1999年初，一次回娘家时，母亲把转法轮放在我的包内，叮嘱我回家后好好看看，也是我的机缘成熟了。书中做人的道理深深吸引了我，我渴望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处，更希望自己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丈夫也和我抢着看大法书，孩子本性的一面很强，很爱听法，这样我们一家人几乎是同时得到大法。修炼大法后，我才看到原来自己有那么多不足，才明白自己在争争斗斗中活得多么可怜。一切都是因缘所定，我强制自己忘掉过去的一切恩恩怨怨，不再埋怨公婆对我们不公，发自内心的去关心他们，和弟弟妹妹们也不去计较了。小叔子脾气不好，丈夫好说话，婆婆为了少生气，就把近处的好地让给他们种，我们分的是偏远的小地。小姑子结婚后没在婆家那边住，全靠娘家，没房公婆帮着买房，还帮他们买了农用车，没地种就分一些地给他们种。我守住心性，不再去争去斗了，有时看人家收入高也嫉妒，意识到了就控制他。我修大法了，我还和这个世间争什么呢？修大法使我学会了宽容，人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对你好，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对你坏。我的改变让公婆很认可大法，婆婆也走进大法修炼中，是大法化解了我们之间的恩怨。乡亲们看到我家的变化，都感叹大法好，相继有人来我家学法。我家的客厅很大，记得当时练功时，客厅都占满了，只可惜时间太短，邪恶的迫害就开始了。 大法遭迫害，我和丈夫被绑架，家被抄，孩子无人照顾。邪党的历次运动对中国人造成的那种心理恐惧，那种本能的自保，使人们虽知大法好，但为了能在这个畸形社会中生存，也都不敢说真话，甚至怕受牵连，都不敢到我家。我们第一次被迫害回来后，公婆受不了压力，开始对我们横加阻拦，公公打骂丈夫，最后以断绝父子关系相逼。对我还算可以，因为我修炼后的改变，他是非常清楚的。我被绑架后，他曾哭着向我的母亲诉说我学大法后对这个家、对他的种种好处。我虽两次被迫害，其实我们这个家是沾了大法的光。我们两次被占地，占地者给了不少钱。婆婆心疼女儿，就和我商量，让我带个头，把钱分一份给小姑子。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市里待遇很好的一个大型厂矿，因此给被占地的每家一个工人名额，丈夫首先让给弟弟。我虽心中也有点不舍，但想到自己是修炼人，也就放弃了。因为这样的事，村里人打得不可开交的很多。我想，如果不是修炼，我也不一定比他们好到哪里去。我尽量用修炼人的标准衡量自己，感化他们，同时堂堂正正地阐明我的观点。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我学大法。他们也知道我这个人认准的理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加上我们对家人的种种做法，也确实让公婆无话可说，也只好默许了，但还是怕我们做大法的事。后来小姑子也走入大法修炼中，我们很快在家成立了学法小组，家中环境越来越好。弟媳虽还未修炼，但对大法和师父很尊重，每年磕的第一个头一定是给师父的，每年过年只要有正实大法的对联就贴。刚开始也有怕大过年的别惹老人不高兴，后来觉得不对劲，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贴，只要贴出去就布下了一个正的场。我家门前就是道，过往行人能看到大法真相对联也是他们的福气，也许一走一过就清除掉他们背后不好的因素呢。心态摆正了，常人也在摆放自己的位置，公公也就不再干扰了。后来又给公公家安了新唐人电视，公公在逐渐的改变，家里来了亲戚朋友，我们讲真相，他笑呵呵的在一边听，我们想干什么，无论白天黑夜，说走就走，他们心知肚明，从不过问。同修来来去去，他们就会主动回避。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在工作中开创环境。我找工作的愿望是时间宽松，能有学法时间，并发了一个愿，相逢就是缘，愿天下苍生早结善缘，那就是早日明白大法真相。那是一家油脂公司，电脑操作，按钮一不小心就会出错。第一个月老板扣掉我300多元工资，第二个月又扣掉200多元，但我每天照样乐呵呵地上班，不急不怨，因为那时的悟法，我的心不在这些钱这儿。同事们都为我愤愤不平，笑我这个人心超大，但他们也看到了法轮功学员与众不同和对人的宽容大度。同事们开始称赞大法了，他们都特别信我说的话，有什么事如果别人不信，就说不信你问问姐去。一个同事看了我给他的光盘，有一次我穿一件黄色的运动服正在看书时，他看到后说，姐呀，你一定要好好修，我看到你和碟中的法轮功真的一样，你们的语气眼神都让人感到舒服。那时有一个经常爱说脏话的同事，在我去掉看不惯人的心后，他在我面前从不说脏话，在我要离开时， 竟诚恳地请求我说，如果你觉得我们影响了你练功，我们可以在你练功时回避还不行吗？渐渐的，老板对我也很好，特别是经理，每次给他看真相小册子，他都很认真。他的书法很好，一次我捡到了一个葫芦，他竟然在葫芦上工整地刻下“真善人好”几个大字，下面又刻了一个莲花座，上面刻的无数道金光。看到这一切，我落泪了，为众生的明真相，为千千万万大法弟子在艰苦的环境下共同的努力付出，更为师尊对无量众生的慈悲。一次，他拿一本杂志不小心放在我的大法书边，然后赶紧转身拿走，说我这本书太龌龊，不能和你的书放在一起。我感动于众生对大法的尊重。一年后，因公司一人一岗不能请假，我决定离开，同时也觉得在这里做完了我该做的。我又来到一家电器商场收银，新的环境同时对大法很抵触，我就用实际行动来感化他们，处处与人为善，对他们、对顾客，甚至对路人。渐渐的，他们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善，对大法总算有点改变，但毕竟时间短。一次，店长和几个店员谈起法轮功，竟张口叫着师父的名字，话里带着不敬。我当时正在看书，以往他们说什么我可能听不见，但当他说出师父的名字时，我感到是那么炸耳，顺口喊出，姐姐快住嘴，不许胡说。一是师尊不容侮辱，二是我不想叫众生犯罪。当时屋内顿时静下来，卖货的买货的都看着我。我走过去告诉他，我来这段时间，你也应该对法轮功有所了解，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做坏事，不负责任的乱说对你不好。也许那一刻我的心达到制约邪恶，其他几个店员马上站在我的一面，纷纷指责那个店长姐，以后不了解的可别再乱说了。那个店长姐竟然很不好意思地对我承认错误，一脸苦笑着说，以后不会再说这话了。我当时虽有点冲动，可在我的生命中，师父是不能被任何人侮辱的。我们的总经理尤其对大法不理解，当听说我是学法轮功的时，很后悔聘用我，明显对我有成见。这公司员工很多，我和他接触的机会少，怎么办呢？我来到这个公司，是他把我招聘来的，这就是缘。我虽对他的为人不太赞赏，但救人是不能有分别的。我只好采取写信的方式向他讲大法真相，并把信交到他的手中。现在他总算有些改变。我的这份工作每天会接触很多钱，只要是我们的顾客，我给每人必须找一张真相币，1元、5元、10元、20元。如果没找真相币，总有一种钱白花的感觉。有接受的，有不接受的，我也可以利用机会讲真相。前不久，老板出于对我的信任，又让我兼了出纳。一次，一个安装员工怕我对他不公，就悄悄给我买了好多东西，放下就走。我没法退回，心里很不安。又过了几天，他又买了东西，放下就走。我警觉了，是我的什么心促成的？虚荣心吗？贪小便宜吗？我是大法弟子，必须把路走正，东西太多没法拉拉扯扯还给他，再说也得照顾人家的感受。我就给了他钱，并诚恳地说明原因，那个同事心服口服。现在虽然我的时间有点紧，但十多家店的顾客电话号码通过售后，我可以收集到，这也正是我们需要的，还能接触更多的人。现在环境在逐渐改变，我还没有完成我在这里该做的。要想写的真的还有很多很多，其实一切都离不开师尊的呵护加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大开眼界，得法震撼。作者：广东大法弟子。一，得法的震撼。得法前，我在低层气功和假气功中混了几年，什么都练。那时气功师也多，今天冒出来一个，明天冒出来一个，大师辈出。我也是今天练这个，明天练那个，可是心里头总觉得气功功法中肯定有高深高层神秘的东西存在，但高层次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就不知道了。所以尝试着去看一些佛家道家的经书，结果搞来搞去的稀里糊涂也闹不明白，但那一念却支撑着我在真真假假中继续走下去。直到有一天，我真的感觉到我要找一部最好的真正高层次的功派，就专一练下去。我开始在茫茫气海中寻找。师父看到了我这个愿望，安排了我一个朋友，现在是大法弟子，给送来一本法轮功经书。我一看封面上师父打着手势坐在三层莲花座上，背后连着一个大法轮，我很惊喜，太漂亮，太神圣了，这不是我要找的东西吗？我寻找的就是它。我一看就撒不开手，整整是看了一个多月也舍不得还给朋友了，而朋友自己那时候还没有看这本宝书呢。我的心在这里一下定了格，我开始在气功资料中查找有关法轮功的信息，也许是跟大法的缘分已到，一下子又找到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传授班的开课时间。那个时候真是兴奋得了不得，思想中几乎是时时都在想这个事。因为开班时间是在两个多月后，我就先不去找工作，怕一旦上班了就可能没有机会脱身出来，就可能错过这次真正拜师的机会。我相约了几个朋友，现在都是大法弟子，看起来很平常的就这样踏上了一条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光明大道。在李洪志师父传法班上，我震撼了，法轮功原来还叫法轮修炼大法，是真正往高层次上修炼的修佛大法。我认识到宇宙偏离了真善忍特性，人类道德也在下滑变异，师父要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是来正法的，而我应该是来同化大法的，师父应该是佛吧。当时就这样去悟，我下决心一定修下去，这个师父跟定了。我发现整个的思想发生变化了，以前认为不可能的、很神秘的东西、不知道的、不明白的，都一一解开了，认识问题的方法也变了，整个心灵像被洗过一样，觉得干净、神圣，而且身体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知不觉中，那常人身体带着的病业，如心脏刺痛、偏头痛、贫血、烦人的汗斑等等都不见了。在这期间还有几件小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我的左眼睛突然失明了，以前出现过吓得我挺紧张的，现在已经得法了，也明白自己是练功人，不和常人一样去对待，心里倒是平静多了。用镜子一照，左眼睛与右眼睛表面没有什么两样，看不出有什么异常，就是不好使，看不见东西。用手把右眼睛遮住，左眼从里往外看，可以看到有一层薄薄的焦黑焦黑一样的物质把眼前封住。我心里有点不稳，想着师父都讲了为练功人清理好身体，这也许是考验，为提高我的心性设的一关吧。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眼睛就恢复正常。开课的时候，师父在台上就讲出来了，说有个别学员眼睛突然看不见是好事情。我悟到师父已经把那个业力彻底清理了，
永远都不会再存在了。另一个事就是听课时还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我仍在认真听法，可思想却幻化出一个身着袈裟的老和尚，紧握着月牙铲样的武器，飞着向台上讲法的师父冲去，而且真真确确的好像看到一样。我很惊讶，心里很矛盾，我这是怎么了？我怎么会有这么坏的思想？这怎么能修炼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思想中想的是什么？在另外空间里，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师父在上面又给我指出来了，我悟到师父是在告诉我，我有一个不好的复原神存在，师父会处理。在接下来的修炼中，我感受到许许多多很神奇很神圣的事情，如主元神出窍，主元神出去练功，在另外空间看到接触到一些生命体，经常看到师父的加持与呵护，也经常看到一些魔的干扰与破坏等等，都是让我眼界大开，每一件都足以使我倍感大法修炼的神圣与伟大，足以让我在修炼的路上信心十足。后来厂家老板找上我们来了，工作非常单一，工资却特别高，而且是在我自己家里做，自己可以自由掌握，可以有大量的时间学法练功，去义务教功弘扬大法。师父安排的太好了，我又惊奇又激动，所以这个工作我一直干到中共邪恶迫害中被非法劳教为止。二，不二法门兼修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看到什么别的门派中的觉者也不动心，就在一门中修，什么佛什么道什么神什么魔都别想动了我的心，这样一定会成功有望的。我体会到在修炼的路上总会碰到提高心性的考验与对法是否坚定的磨练，能不能自始至终坚定在一法门中修炼，对修炼者是个长期的考验，在修炼圆满的最后一刻，可能都有非常严肃的考验，特别是在宇宙的邪恶势力对大法的邪恶破坏与对大法弟子邪恶考验的迫害中，祸乱中能不能相信师父，能不能兼修大法，就成了生与死的见证。修炼的初期，有一次我的主元神出来后在一个空间中飞，看到有两个生命体，感觉到他们很不善，为了避开他们，我赶紧飞走，他们反而紧追不放，速度还奇快，我感到那个危险越来越近，我突然想起师父讲过碰到危险时可以请师父帮助，我心里马上喊了一句，李洪志师父救我，那两个生命体瞬间没了，可是我一下子进入了另外一个境界当中，在我眼前是师父巨大无比的法身，我站在法身的胸前，而法身的胸部大到跟那个境界一样大，我恭恭敬敬地要跪下拜谢师父，就在躬身下跪的过程中，我抬头仰望师父，只见一个大神仙打着坐，有几十米高的样子，笑眯眯地看着我，这哪是师父啊？我马上反应过来，一下子就站起来，你怎么不跪我呀？那个神笑呵呵地问，我说，你不是我的师父，我不能跪你。那个神更乐了。在邪恶破坏大法的严酷非常时期，那些钻进三界内的所谓高级生命也在起着非常不好的干扰与破坏作用。在被中共邪党非法劳教期间，我就发现这种事情大量出现，严重破坏学员的正念。我看见过一个道家形象的神，他见到我之后就直接说了一句，你不要跟李洪志练了。他不用开口的，用思维传感就打过来了一句很邪恶的话，碰到这个事一秒钟都不用去思考的，我一念正法口诀瞬间他就没了。我还发现我们学员中也有这种现象，一个邪物学员 佛的形象，再迷惑另外两个学员都是菩萨形象，表现上很伪善。当我在那个空间显现出来时，那个旧佛就溜走了。在人中就是邪物学员用那套乱七八糟的怪论在欺骗我们学员，有的还教学太极拳，有的还让看佛教的书入宗教的门，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都有，祸乱的还是相当厉害，目的就是毁人。我从法中体会到大法修炼是极其严肃，极其严肃，极其神圣的大事，心一定要正，心性必须得跟上，达到法在不同层次上对自己的不同要求与标准，差一点也是不行的，绝对是不含糊的。对于是与非、真与假、正与邪，我明白作为修炼者，思想中在法理上认识要非常清晰，通过大量静心学法，心存法理就可以达到。再碰到问题时，心中有法就很少有迷惑的了。作为一个修炼者来讲，在中共魔教祸乱当中，能不能坚如磐石、金刚不动、坚定大法修炼，就是极其关键、极其严肃的问题。这是我目前对不二法门的一点不太成熟的理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清除邪恶对同修的干扰。在邪恶迫害很严重的期间，一个长期帮助和配合大家做事的老同修，表面身体出现了问题，先是眼睛不行了，接着口腔也不行了，吃不了东西，又尝不到味道，肉身瘦得显得特别虚弱。几位同修到他家一起练功学法，帮助他找原因，他也找到许多执着与不足。可是老年同修的状态却一点都没有变化，而且好像是表现得更严重了，鼻子失灵，耳朵听不清声音，说话也不成句了，整个五官功能都在急速衰退丧失。有个别同修也认为老年同修可能守不住心性，天年已经到了，走完了他原来的生命进程，可能要走了。老同修表现出来也让人觉得在无奈地承受这种假象的折磨，心性提高不上来。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也在思考，作为同修，我怎么样才能真正帮到他？我能为他做什么呢？我开始跟他交流，在法理上看看能否突破出来。在交流中，我发现老同修对师父、对大法的信念非常的坚定，没有一丝的怀疑，知道这是假象，是自己的漏被邪恶钻了空子进行迫害，邪恶势力要把他带走，这可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师父在救度众生，恶势力却在毁人。一个大法弟子承担那么大一个范围的责任，在世间能救多少人啊？我跟一个同修交流了一下意见，定下每天上午用30分钟时间在老同修家一起发正念。第一天去接同修同行，干扰马上就出现，在我眼前突然出现许多亮点，有的大一点，有的小一点，飞来飞去的，这是旧势力的黑手过来了。我信心十足，马上一念就打出来，你们不能阻挡，黑手瞬间就没了。为了不升起执着心，我就请师父加持。刚开始几天干扰也是不断，敲门声，来客人了，电话铃响了，隔壁邻居传来邪党歌声，老年同修拗着性子不配合了，发正念的同修信心不足了，方方面面都来牵你的心。我坚定地抱着一念，同修不能被迫害，邪恶不应再存在，我就为这事来的，谁也动不了我。来的路上我天天念着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 一到同修家，不闲谈唠嗑，30分钟发正念，清理完就走人。同修正念一天一天强大起来，又有几位同修参与进来围剿邪恶。有一次发正念的时候，一个刚刚参与进来的年轻女同修突然呜呜哭起来。她天目看到了那个过程，我感受到老年同修背后天国世界的众生在痛苦中期待着大法弟子救他们的主。我稳住心，坚定地清除着邪恶。九次集中发正念后，老年同修基本上可以自己把握了。同修们与老年同修家人共同见证了大法的威德与神奇，大法的威德在人世间又留下了一个奇迹。有个青年男同修，由于学法跟不上，修炼中经常会出现一些磨难。他刚开始修炼的时候，疑心很大，又听信许多谣言，对我误会很深，可以说是充满了怨气和敌意。当时我在练功点辅导新学员练功，按法的心性要求，我尽量保持一种对每个人都好的慈悲祥和的心态，无怨无执。当我听说他家里人要找我算账，说我在害他儿子破坏他家庭时，我也没动过心，更没有向他们解释过什么。我明白一些矛盾的出现绝不是偶然存在的，修炼的每一步，师父都做了最好的安排，给了大法弟子最好的东西。在每一次困难面前，我都想着我是修炼人，按法的标准，修炼中的困难能帮的就自然的做了。随着我心性的提高，我发现他的状态也在发生变化，不再是以前那种疑东疑西的样子了，见面时都显得特别的热情。他家里人也慢慢发生着变化，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观。当一个生命真正感受到你真心的在帮他、救他、无私为他付出时，那种心情绝对是形容不了的。他明白的一面，我在梦中真真确确地感受到，他恭恭敬敬地合十向你致礼。而他背后无数的众生一致跟着他们的主虔诚的合十致礼感恩，庄严神圣。大法的慈悲与威德化解了同修与我多年的夙愿，我体悟到修炼者通过多学法、学好法，不断同化大法，心性提高上来，达到这一层次中法对修炼者的标准要求，师父就会为我们做主。真的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再难的问题，再大的磨难，都会柳暗花明，烟消雾散。有一次，我从同修那里取来一包大法资料，存放到我工作的地点。刚刚在锁门的时候，不经意一回头，一辆公安车就停在我后面不到3米，车里的警察几乎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我看。我心里微微一震，但马上正念就反应上来，也就是那一瞬间，我不让自己升起任何执着心，继续干我该干的事，同时查看着自己那颗心怎么去动。警车开始慢慢的移动，拐到我的另一边，几个警察从车上走了下来，我平静地看着他们，心里什么都没有，他们往别处去了。邪恶的所谓考验是不能被正法承认的，他们的安排只能起干扰与破坏作用，他们的所谓考验也就成了对大法弟子与众生的迫害，成了他们的罪证。邪恶有的时候还虚张声势，制造恐怖假象威胁众生。有一晚上，我与同修协调完一些工作，出门的路上，一大队是协警什么的迎面而来，好像是出了大事一样。经过县公安局黑窝，就看见一辆辆警车、便衣车载满警察呼啸而出时，警笛如狼嚎鬼叫，邪灵烂鬼倾巢出动。在我家所在地附近的黑窝也是一片恐怖气氛，看来邪恶全城大行动了。我到周围几位同修家发现都很平静， 街上又碰到另两位做真相安全回来的同修，大发弟子广传真相，救度众生的史前大愿，谁也阻挡不了。邪恶一次又一次的阴谋都解体了。目前众生来接真相、听真相，都没有以前那种害怕，也容易接受，谈起来也是津津乐道，敢讲敢言，众生越来越清醒了。这都是师父的慈悲，大法的威德。由于自己学法还远远不够，至今还没有找回师父所讲的修炼如初。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执着心去得很慢，境界提升不上来，写出来的东西太小太小。师父的慈悲，大法的威德，师父给我的信心，给我的力量，才能使不精进的我在巨难中走到今天。没有师父的加持，今天我又要错过机缘了。时间真的不多了，同修们抓紧吧，让我们共同精进，在神的路上越走越佳。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